《金刚经》：须菩提，必于人生于须弥山王，于意云何，是称为大佛。须菩提言：甚大师尊，何以故？夫所非身，是名大身。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报身之大，一个比喻的说法。因为前面讲到释迦牟尼佛问到这个须菩提啊，菩萨庄严佛陀佛，这个庄严佛陀是代表着众生的心中的疑问啊。因为佛陀在没有开显般若之前啊，常向弟子说庄严佛陀啊，这个利罗尤起啊，供养寺庙啊，尊重出家，这个种种菩萨恨，是故啊，这个佛代替尊生破除这个尊生的执着之相。那是说这个在后面呢啊，同样的讲啊，须菩提比喻游人，比喻之说法啊，比喻之意啊，比喻是代表说啊，这个报身庄严力这个广大，因为我们尊生的心量没办法能够认识到这个报身之大，就是说我们平时啊，这个讲啊，我们无住心修一切善法啊，能具足这个无量无边无际的功德啊，不吃能具备六波罗蜜，而色身相互触法在六波罗蜜里既然圆满，既然能够无住故，必能骗法界故。那我们就在想，这个骗法界的这种概念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啊，进修变法界的这个题到底是什么样？因为我们现在这种意识的这种心量实在太难以思维，因为思维不到，心中就产生有点抽象，而这种抽象它就逼肯定在心中拉不下心，是故呢心中会有淡薄之想，就是说没感觉到它很郑重。所以佛陀讲法对于啊比喻来说，不管任何一部经典常以比喻来说，他说生于须弥山王，须弥山啊就是四百由行高，从大海往上走四百由行高，前面就讲过。他说这个我们须弥山它是腾蛇四大部洲，像阿罗汉就能观察到，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阿罗汉，知道吗？并且这个有很多这悉陀啊、斯陀啊、阿罗汉、阿罗汉，这些能思量到这些须弥山的概念，所以须弥山的比喻，对于须弥山、对于这些来讲，已经也不可思了，功德为伟啊！为什么在这个叫阎啊、阿罗汉？相当于叫做阎王观嘛，啊，好像四国阎王、阎王地菩萨，而阎王就是焰啊，火大火聚，就像西弥山一样，西弥山就是功德聚在那一块，啊，是靠大梵天王的功德聚在那个地方，必须要有大梵天王的这种啊德，才能够摄起这种功德。啊，需要有阿罗汉的这种功德，阿罗汉能看到须弥山的功德，但是呢，须弥山的功德，阿罗汉能看得到，但是他不一定能够具足，为什么呢？啊，像八地菩萨才能够摄取须弥山，就是说能把须弥山这个这么大的功德啊，能够积累，一般都是啊，这个菩萨都是地位上的菩萨才能做得到的，你说这个。就像太阳一样，这个光明，而这种光明也只是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一个部分，但这种功德已经不可思议，对我们来讲已经非常惊讶，但是可以看得见太阳的功德，太阳的功德机啊，太阳能够照片我们这个地球，我们在底下看到有点月的感觉，证明它的能量很大的。我们不讲这个太阳外面的光，还有太阳里面的功德，我们可以更想象到这个太阳里面的这种能量有多大呢？ 我们没法想象它有多大，但是我们可以想到任何一个东西放到里面肯定就没有了，你们不到边界去就没有了，因为那里面的能量完全是超越了我们世界任何一个点，就是地球放到太阳里面去就没有了，看不见了，也就是说它这个能量就有这么大。他说西密山的功德，但是太阳是西密山的所升起，也就是说西密山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点而已。那么说我们从这里不断的思维就知道西密山的功德有多大啊，非常的圆满。那说超越西密山我们就没办法想象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用西密山作为比喻啊。那说他用这种说法，就是说生于西密山，西密山王云与云火是生为大火，那就是那个西菩提立即就答应啊，盛大是真。我们也会这样说啊，这个身体太大了啊，西密山啊八万游行呢，也不知道有多大。证明这个他后面他盛大师尊何以故，复圣复所非圣圣明大圣啊，这个细菩提是从前面的那个啊所作一切功德舍身啊，不住舍身心，不住身相为触化身心啊，这个因身清净心呢，不住于相，跟那个是过来的。所以细菩提会于佛意，了知佛陀要讲什么啊，所以叫非身，佛说非身是名大身，非身就是无助之身，才是真正的大身啊，并不是说啊西密山王啊这个身是真正的大身，非身是名大身，也就是说从这里面它有没有障碍呢？比喻里面和这个真实的这个啊这个非身有没有障碍呢？因为非身就是无助之身，非身他看到这个身体这么大，并不是他执着于这个身，所以他身材就这么大。像国王他不执着于自己是国王，他才有国王的这个位置。能说你像温家宝这些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他是很谦疏的一个人，他认为跟我们平民百姓是一样的，并且他也知道他吃饭跟我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跟你们这一块一样。那我说在外面人看啊，常普是在当家，但是从我内心你感受到我跟你们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错别，在后面他会讲到。也就是说啊，真正的一个大人物其实他心情呢是非常和也的，他心越是谦疏结果他声音越大。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很多的老板，我在外面看到很多有钱的老板，但是我跟他接触以后啊，他比乞丐还要谦逊，因为乞丐他比我们还坏一点，但是我跟那些人坐在一块的时候确实就是不一样，他们这些人对我们那么谦逊那么恭敬，但是呢我们不跟他们在一块接触的时候认为他很有钱有什么了不起啊，但是真正的跟他坐在一块的时候，他跟你这一块啊他非常的谦逊。你就比那个啊跟我们破佛像过来的那个人爸爸，你说那个对我们都非常恭敬，他钱很多啊，他有几个亿啊，是不是？那说他一个这个九点三他这个包下来了，有三个亿包下来，但在我们面前他是那么谦虚，佛像上都顺过来，他说他为什么对我们跟他这个讲话的时候觉得他很谦疏很恭敬，那为什么在我们面前他那么恭敬呢？是啊，也就是说越是钱多的人，越是当官越高的人，就显示出他的那个内心的德在那个地方含着。但是也有人这样的，因为自己当了官以后很了不起，也有这样的人，但是呢成这个这样的当官肯定是内心中有烦恼。你比例来讲，叫你做一件事情，你一做就是烦恼，你为什么你没这个德？有德自然感到做任何事情都很，你像我在杜林市做任何事情，我轻而易举就把它拿进来，还一点事都没有。到任何地方做知识，那我一做知识，他们都赞美我，都做得非常的有法，人家做不好的事我都把它做好了。那为什么呢？这里面就是一个德呢，你有德就可以把事情做得非常好，这个人一定要跟德相应，没有德做不好事， 做什么事情都有障碍。所以呢，我们要培养道德很重要。都是什么呢？其实无助之心呢。只要你无助，你的德量肯定会增强的，就是不可思议了。所以呢，所以我们这个大乘啊，佛陀的这个大乘，非是大乘，是因为非生，非生不是没有生，是无助，知道无助感召出的德。所以他这个身体是一个德量，比如说男众就是个男德，故说男宝女宝。其实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就是个德的体验，一个体相形现。但是呢，我们对这个相上面没有悟道之前，就是我们没有开悟之前，没有做佛是知道，因为西菩提知道，佛所非生是名大生。但是我们不是这样讲了，我们执着于相，而不执着于非生。如来正非生，他在这个实相上面住的，所以在实相上住着，所以他的这个身啊，不是心中一点都不执着。反而呢，他认为这个德，他这个德啊，是跟尊师这个体是统一不二的。也就像西弥山和这个佛陀的身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西弥山与佛陀的身，如果佛陀身能欺，把这个认为他这个身和这个佛陀的西弥山跟尊身没有一体，那么说他就那有住独立身啊，我有一个大身，有独立身，有独立身必有德和失，有德有失就是有住，有住就非大身，是不是？那么说非生的时候是尽未来尽，叫做时间性质的，叫做数，就是现在过去未来。那么说这个大生是代表空间来讲，对吧？因为你无住故是尽未来尽，那你的相也是尽未来尽，那就空间片法界故。所以空间片法界心是尽未来尽，就是无住心是尽未来尽，是代表时间。他说我们的身大身实是尽虚空变法界，是空间，所以将无量光无量寿视为大身。所以阿弥陀的报身之大，前面讲了一个大身是将法身，对吧？佛陀法身是了不可得的，因为尊身，你看前面不是讲如来，前面不是讲了一段可以身相见如来佛啊，可以身相见如来佛，这就破什么了啊？这个破尊身执着于身体啊，讲法身。所以呢，在前面讲是法身了不可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偶见诸相非相，最见如来，这个是讲见法身的。这个地方讲了报身，是吧？报身说佛陀生于西密山王，也意思说啊，佛陀生大故，因为无助之身以法身报身大故，是讲报身，知道吧？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啊，如来报身啊非常的大啊，清净无相的法身，圆满法界的报身，其实呢无助就是法身啊，圆满就是报身，圆满法界属于报身，尽未来尽就是法身。什么叫尽未来尽？尽未来尽是代表受，诸遍法界为空间，时间跟空间啊，所以呢，时间跟空间，空间的量啊，时间的质，时间是代表智慧啊，是智的体啊，空间是量体，就代表福德啊。所以福德无量故啊，智慧无量。你像说寿命啊，佛陀无住之心叫寿命，无住体是不动体，任何法界本体是无动。无动为什么叫上尽未来尽呢？我们认为尽未来尽就是寿命的概念，寿命是因为尽未是周边法界的这个法界，没有法界哪来寿命呢？就是说寿命就是说空间显理呀。啊，有理我是空间的，就是说我们空间是干什么呢？为了显示出理出来。那理呢干什么呢？理就是寿命，寿命呢是为了这个开显时间，开显空间。没有寿命哪有空间存在？就像我们命一断还有空间吗？ 我们这个身体在那一段我们的空间就没有了，但是呢我们的空间可以变化，比如呢我把手砍了一个，但是你身体有变化，但是你的时间还在，就是说寿命还在，寿命是不断的，但是我们总认为身体砍了一个好像我们寿命也少了一点一样，其实我们寿命一点都不少，是吧？也就是说寿命为什么会不少呢？因为我们这个钟叫空间，但是钟上面呢有一个时间在，有一个钟秒钟在动转，我们会是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如果我们在这个虚空里面搞一个大钟时钟对吧？然后在上转的钟转转，一天两天。我问你，虚空有没有白天和黑夜呢？虚空有没有昨天和今天呢？是你的意识里面创造出来的，是你一个空间的一个变化而已。事实上的空间呢，本体是不动的，这个叫做时间。所以时间是不动，不动是什么？不动于来呀，不动于来就是寿命，知道吧？所以呢，寿命讲尽为来际，是对于众生的空间来讲，我们执着于这个际。事实上呢，尽为来际它是不存在的，因为时间是不动的，知道吧？时间不动了，那我们的寿命就是不动的。我们的寿命不动的话，证明我们的寿命是尽为来际，是不是？证明我们没有生也没有死，但是我们只在于空间。把这个肉体，这个我说这里，我们为什么不信因果呢？我们为什么认为死了没有呢？就为这个身体死了我就没有了，其实确实不知道。时间要是无限不动的话，那我们的寿命就不动，我们的寿命不动就不生不灭，不生不灭证明我这个肉体消失了，我的时间仍然在，因为它从来没有来过也没有去过，它是不动之体，所以呢它是超越的，是吧？所以呢佛陀大乘啊，大乘是代表空间啊，佛陀无住是代表时间，是叫无量光、无量寿。所以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佛陀法身、报身都已经说出来了。所以呢，讲法身的时候，在孝量功德中和这个后面的孝量功德中，他所讲的不一样。前面孝量的功德就像空间，他说这个闻弥陀功德的是弥。闻到这个法的人，他说虚空有限量佛东方虚空可思量佛，南西北方虚空可思量佛非有实身。也就是说你今天闻到这个金刚经，那你的功德就像虚空一样功德多，但是这个虚空是代表法身，就闻到法身的功德，你就像虚空是进虚空变法界的大空间的功德是无量的。但这里面它的功德又有一种说法，他讲的不是空间他讲的，你看后面我再念给大家听啊。悉菩提，于恒河中所有四煞，所有杀兽，于是沙等恒河云以云火，是恒河上宁为多否？悉菩提也甚多实真，当住恒河探多无受，何况其上。这里面实真这个问啊，你看到过处印度一个恒河，是吧？现在那个恒河呢，那恒河呢比长江还要宽得多，有两个、三个长江宽，所以放这边看不到那边了。所以那恒河很宽的，很多人在那里洗澡。现在恒河那个水啊，在那里洗澡啊，可以洗除你所有的烦恼。常常极乐世界有七八尺八公得水，因为印度很远嘛。人渴望于在火里面洗澡的这种心态非常重，所以人有烦恼有业障的时候都到恒河里去洗澡，希望呢那个恒河的水能消除他的业障，消除他的烦恼，能够他认为叫圣火，知道吧？所以呢这里你沾一下水，你有无上的福报。佛陀常常拿这个恒河呢作为比喻，常常拿这个沙子，这里面的恒河沙代表着终身和骨头，或者他这个常常说佛释迦牟尼佛有多少个恒河沙的多，过头有多少个恒河沙的多，中正有多少恒河沙的多，佛陀说法有多少恒河沙的，然后以恒河沙作为比喻，知道吧？所以恒河沙非常细腻啊，他说恒河沙的那沙非常细腻，非常干净，并且那个沙都是很好看的，不像我们这个沙它那个沙都是清楚那个透明，石头坚固，所以呢，你拿在手上很舒服的。 所以很多人把那恒河沙挂在颈子上面，是吧？到印度去喷那恒河沙回来，挂在颈子上面，因为可以滴血。所以呢，这个一般人啊，对那个恒河里面啊，这个，所以印恒河的这个鱼啊什么一点都没人杀的吃的，你要到印度那边去，没人去说，我把恒河的鱼打起来吃掉啊，就死烂在那个地方都没人吃，是吧？但是就是说，他对于那个圣火里面的东西啊，都很恭敬，是吧？现在还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中国啊，就没有这种恭敬心了。它是一个宗教大国，所以呢，恒河从哪个地方来呢？啊，佛陀在这经典上面说，在南瞻部洲啊，有啊，这个北面呢有大雪山，更有香翠山，南有蓝雪山，相对有池，叫阿育池。我池中有水啊，池广呢有50游行，有8棍得水充满池中，池中有4个口啊，口出一河流。然后呢，风广呢这个日海，各分出了25000个大河。然后呢，贯4大部洲啊，4大部洲从东口出啊，从南口出，从西口出啊，从北口出，还有从东北口出，西北口出啊，这西南口出。那么说其中这个河流流到我们这个啊，其中南瞻部洲就这个，你看有2500道大河流向4大部洲，就是这个水从4大部洲流下来了啊啊，这个书上是这样说。那么说这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佛陀要比喻这个呢功德，他就告诉我们，他恒河沙里面的兽，什么叫兽？兽就是兽质，就是说恒河沙里面的沙子它是有兽质的啊，就不管你多少兽它还是有兽质。那么恒河沙里面的恒河已经达到几项，我们就是说有多少个恒河呢？有恒河沙里面的恒河，恒河沙已经都有几千公里了。他说那里面有那个沙子，有那么多沙子里的恒河，那个恒河就很多的恒河。他说这种恒河，他问多否？太多了。这个叫做世间啊，世间的相，世间的相是代表受制，受制来说有受制就有相，有相就有具。那说为什么有这个住相呢？啊，是有尊生的心。它的比例来讲啊，尊生这个心呢 啊有住的这个心啊，都是有受制的啊，有受制的。因为有受制，有住就有生，前面已经讲到啊，尊生无生，尊生本来是无生，无生有住即有生，有生啊即有灭啊，叫有生即有住啊。这个比喻的说法就是说，因为本来是无生，无生里面它一定一个有生，有生你住了就变成有生，你不住了就是无生，无生是你的自性，是你的本体，叫唯性。就是说在你看到我的时候，那一刹那的那个念是什么呢？叫唯性。在你唯性看到我以后，那一刹那是叫无惧。但是呢，你动了第二个念头，常常那边执着，叫惧。这个住叫做生，你的念头出现一个汪。那么说就大家现在看到我都叫无身体，知道吧？现在依然看到我，我只有一个人，是叫无住体。现在我是无住体，如果我这个体是有住，那你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我出现。那我说你现在心里，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我。那说那个我是什么呢？就是你住的体，你有住故。本来我是无住的，你也是无住的，现在我两个都是无住的， 因为我们心中住了。他说这个住的体是本来具足的，但是呢你心中执着了，如果你这个无有住之体就是妄，我这个妄不住它就没有事了，你继续解脱。但是呢你会住妄，认为呀啊这个师父怎么样，那个师父怎么样啊，这个男的这个女人，这样的分别，你住了，有住他就有这个生，但是一有弯子以后啊你就有住，有生就有住，知道吧？所以有生是来自于根本，就是文性，就是这个有住一定会现啊，就是说生一定会现前，因为生即无生，无生即生，生是无身体，知道吧？就是我们的文性。那么你不能说我们看不到吧，如果你看不到就变成偏空了，那你看得到了你不能执着，你执着了变成有住了，有生就有住啊。如果你不住，你有不住的这个法性显现出来，你有住你就有住的这个业障显现出来。所以住是什么呢？叫做有生就有住，有住就有灭啊，生住一灭。所以我们这个受制来说，只要你有这个受制啊，你就有偏执，尊生四见相啊，四见就是有为法啊，有为法都是因为尊生这一刹那时间不能够抓住这一念无住之心啊。你看到我的时候呢，一刹那生一念能不能够了知它是无住体，这个这一念就是你这个解脱的根本。如果这一念，所以呢我们不管怎么样的修行，它不是往前走，是回来。你不要以为往前面走是对的，学佛啊，这个人家问啊，人家问了啊，这个什么是佛法啊，那你说啊什么什么都讲了一大套，讲很多。但是真正的长盒子或者灵鸟的人，他不问，他说什么是佛法，他调过来问，谁在问，他这样问。那我们不是这样的，什么是佛法，我要跟他啊什么觉啊自利啊利他讲了很多，但是你一回头谁在问，他这个就是佛法。也就是说我们要回过头来找，但是我们一般人学佛都是往前找，我们修行呢，达到目的啊，达到怎么样怎么样的，往前找，往前找，越走越错，越走越错，越走越远。如果你回过头来了一刹那，就是你的解性，知道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想啊、要找到你自己的本来面目呢？就是要往回走。其实呢，如果你闻金刚般若，了知你现前见到你这个人的一刹那，这个就是无主体，因为生死就是无生死。但是呢，一有住，就不叫无生了，就叫做住。有住它就有变化，有变有异啊，有异就灭，就生灭生灭了，就是有灭必有生，有生有灭，但是一念觉生灭即空。所以呢觉悟就是一刹那，迷则那就见未来际了，你就没办法去超脱。所以呢一旦觉悟了，当体就可以超越。所以呢我们学佛啊，一定要把握当下的这一念，当下的一念，觉悟的这一念。所以呢这一念抓住了啊，如果你抓住不了这一念，那你在这个生住一念里面啊，按去找世间啊，生住一念，身体是生老病死啊，天地之间这叫呢啊，这个成住坏空，知道吧？那我说这个成住坏空，生住一念，生老病死都是离不开这个有住之心，你无住没有了，你的生老病死就断了，你的这个因为生无生嘛，你生不住就没有生可得，你老不住就没有老可得，你病不住就没有病可得，你死不住哪有死可得呢，是不是？但人生老病死有住，因为有住心就有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是因为有住体而显现，有了生老病死的这个显现，而说这本来是空的体，无住体，但是有住了，有住就有天下的什么啊，这个成住坏空啊，成 你就进来，因为身叫做尘啊，尘就像柱阶尘阶，尘阶就是说这个地球你的业障现前了，你以你的业障建立了一个世界，一尘就是棍业现前，要造了个地球，地球慢慢的成就以后呢，二十阶时间，然后呢你来受报，地球二十个阶，然后呢住二十个阶，二十个阶就是现在是过了九个阶嘛，还有十一个阶，一个阶是46万6000年，那么说这一阶是住阶，住阶我们就在住上面，因为都是跟我们无住心我是相应的啊，有住啊，成住坏时就地球上已经没有人了，那么坏掉需要二十个阶的时间，这个地球就空掉，空需要多长时间呢？要空二十个小节，而二十个小节这个地球就彻底就没有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地球在这个时间就是80个小节，4个中节，1个大节，所以地球一个大节一定会坏一次，知道吧？这个地球坏掉了，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了，成住的时候在住阶已经就住阶到最后一阶就没有人了，到后面就是坏掉了，坏的上面就是石头啊水啊，就像月亮一样，上面没有众生的。我们它是现在月亮不知道是纯洁还是坏洁，我们找不清楚，说它要是坏洁的话，你怎么搞也没有，一向到月球上住也是做不到的，如果你要是纯洁，后面可能就有住，将来可能就有人就有众生到上面去住。地球它是成住化壳的这个过程，那成住化空来自于这个身体啊，身体来自于我们无住啊，有住之心，有这个有住叫世间有为之法啊。所以呢，这后面讲啊，昔无敌，吾见世人告语，恶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摩尔舍，恒河沙数3000大千世界，一愿布施，得福多否？岂不利也，甚多施真啊。他这个也是个比喻的说法啊。细不提，我见实言，细不提啊，这个我见实言，实言也就是我讲真实话，他后面实言是对于后面来讲的，是的，对前面的功德后面来讲，前面讲生清净心，不住色身心，不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厌恶所住而生其心。如果你了解这个题叫实言，那么说我见实言告于，就告诉你啊，也就是说啊，这个叫七，叫做舍住无有为啊，建立无为啊，现在真实啊，这个放弃假的东西。那么说在这个世界上面，用有为的思想，用有作的这个心，不用般若之心来做布施啊。他对你们讲啊，恶有善男子善于人啊，这个善男子善于人也就是跟般若相应的人啊，或者说能够用七宝摩尔舍3000大千世界一愿不痴的人，对付多否？也就是告诉我们3000大千世界七宝非常的广啊，啊，就是阿弥三恒河寿3000大千世界一愿不痴，用这个七宝就是金银琉璃玻璃车主吃住满了啊，过出的七宝啊，释迦牟尼佛常常与七宝来比喻的说法啊，世间有宝啊，所以这个七宝其实呢就是它的比喻是吧，就是我们的身口意的宝藏。世间为什么有七宝？七宝是代表我们内心中的法藏，我们内心中有七宝，就是阳有阳宝，阳啊毗湿是一及莫那什啊，塔有七层塔，宝有七层宝，都是跟我们阳耳鼻舌到第八层，到飞翔飞飞翔天了。那么说这个，所以呢七宝是终身寿，知道吧？所以呢这个七宝呢又是我们心中的宝藏，用自己的宝藏来供养。所以呢心不管是我们现在未觉者，不知道宝在哪里，不知道我们眼睛看到的色，眼睛里有色宝，你像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七宝池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有八功德水就是说它眼里面 见色，色里有五蕴宝；耳朵的声音，声音里面有五蕴宝；鼻子里闻了香，香里有五蕴宝；嘴巴吃的味，味里面有五蕴宝；身体摸的接触，那种就虚空，虚空里面有五蕴宝；而一里面法，法里面有余一宝，是不是？而这里面有摩拉识，摩拉识就心中造的那个叫做那个摩利宝。我说这一宝是叫奇宝，这个奇宝的功德，我们现在为什么现量得不到呢？因为你有住，因为你有住，你这个宝就变成不是宝。你说你眼睛见到色，你没有觉得什么，是不是？但是这也是你的奇宝的显现了，是一个宝啊，是不是？这个色里面能含多少个色啊？这本身就是宝，但是我们对立了，我们不能跟它去受用。你像极乐世界，有反智谁起，你到哪个地方，反智就到哪个地方，这里面色跟你跑。你到任何地方，只要你听到声音，就心得意解，就是声音，任何声音跟你心都是相应的。香闻到香味即得解脱，得一切见现前，一切善法现前。那这边人说香跟他心是相应的，但是极乐世界还有一个边际遗产，它不是这样的。他说非要回来，就说到那边去还要回来，就说七宝不能够随身。大家想，我们现在的七宝就是不能随身。别人，你讲你的房子跟着你跑吗？其实这个房子本身就是你一个宝，但是为什么不能跟你跑呢？啊，如果你无助了才能跟你，才会跟你跑。如果你不无助，没办法跟你跑。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色身相互抽法，就是你自信力的保障。因为有助，我产生一个割，这一割了以后呢，就这个宝就不能随着你跟，随着你跑。那么这样我们无助，他说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发菩提心，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如果你要想得到这个七宝助前，在随着你的心走。人说此人啊，此人呢，在我们现在就应该修无助之相，以无助性而修行。他说无助之相和这个无助跟你的宝相应故，是吧？这样的无助你就会得清净，这个清净就是宝，清净一切清净故，一切都是宝。所以呢，到任何地方任何宝都会现前。所以呢，这个地方说，那个地方说，在你心中欠钱。既然现在不能给，好像给我们还有一个助力，但是呢，你要无助心的显现。所以呢，这些宝，它慢慢的限量上跟你相应，它会把你心慢慢的打开，知道？有一天，你这个石破了啊，你们俩，你这个石破掉了，整个的世界跟你心差时间一相应。整个世界就变成七宝，真正的是七宝。所以呢，佛陀用七宝来供养，来布施。其实，在极乐世界，你的拿阿弥陀佛的灯芯来供养十方世界，拿佛的灯芯来供养。佛就是你的自信，这个宝是佛的宝，佛的宝就是你自信中的宝。所以呢，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往往是指定在是佛陀的宝，或者是啊、跟我们有个助理的一个宝。如果要跟我们有助理佛陀讲法，那么说他就会产生一个啊，这个用这个跟我心一点关系的一个宝来供养别人，有用吗？是不是？佛陀用七宝布施，就是说现在你拿这个现前的东西供养众生，其实啊，就是你拿到的就是你的心啊。啊，你拿一杯水给别人来喝，你知道吧？这杯水就是你心中的一个宝，是你心中是一体，因为有我自在。就产生了一个助力，认为这个宝跟我们好像产生一个隔阂，好像我就是拿一杯水嘛。因为你心量没有无助啊，所以没有清净，所以呢，认为这个水啊跟我们呢是产生一个没有关系的体，你自然会没有信心呢、啊。因为你没有信心，那说你对这杯水就不感兴趣，你非要什么样才感兴趣呢？啊，你要感什么呢？啊，我们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虚妄的东西，就是感官上面的。你讲好话给我听，我听到斗争里面去了，穿着一种幻觉啊，就是我的朋友。那么这种东西能保持多久呢？其实也不是的，就是我们做的都是错，你怎么做都是错，是我拿水给你喝，你都不开心，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没办法能真正做到，只有无助才能做得到。但这样你不无助，你都会生烦恼。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想得到解脱太困难了，因为为什么呢？做法不能随其心故，一些这个色身相互触法不能随着我们心走，它落到我们心里面去。我们不管怎么做，我们内心中都有点焦虑不安，我们内心中都有一种得失感，我们内心中都有一个烦躁感，内心中都有不满感，怎么做也不能够满足你的心。怎么做你内心中有一个人讲，师父啊，其实我不知道我在找什么东西。他就跟我讲这样的话，他跟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这个在聊天，他讲这个，他师父啊，我想跟你聊天，但是我又不知道讲什么东西，我又不知道我要什么东西。也就是说他有点枯燥烦恼焦虑不安，你们跟我讲出这样，他说我不知道要什么东西，我觉得我就是跟你讲，你跟我讲，但是我内心中还是不解脱，我不知道要什么东西，在这个世界到底要什么东西我也找不清楚，就那一种无明的烦恼的障，世界就是这样的。他不知道要什么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不能随其心故，你有助啊，你有助，世间法就隔离跟你越强烈啊，这样的强烈的心态世界上怎么得得到呢？是不是？所以呢，儿子不顺心，丈夫有麻烦，钱财在人家银行里面，100万你也得不到，你说你去吃喝嫖赌吧，你内心还是不安，你就是说你杀到阎王恨遍杀遍你还是不能安心，只能把人家杀死了还是不能安心，在这个世界上你远远是不能安心的，你就不知道要找什么，这个时候你看暴躁啊，这种极端的思想就会冒出来，乃至于到最后面就是自杀，他因为自杀就能得到解脱了，结果到最后面自杀以后更有更多的痛苦显现出来，所以呢他不知道要什么，就是这样子的，世界呢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不知道无助之体啊，不知道无助之相，知道？所以世间啊，不了解无助啊，就是变法界故；不知道无助就是清净故；不知道无助清净法随其我心走故。这样的无助清净法就随着你走，清净法随着你走，一切法就会跟着你走，是不是？色身相互触法都跟着你的心走。那么说外面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在你心中都是适用的，都是快乐的，都是安全的，都是自在的，那这种心态跟这个无助之体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就像我们过去常常念金刚经，这种道理在我们心中根本就没有多大的障碍。说实话我在外面走路我就是感觉到是享受，为什么呢？我知道无助啊，我没有住啊，所以呢我对我看到任何的我很舒服啊，是不是？我很清净啊。所以这种清净法，一个人在清净法里面，因为常常无住故，他就在任何地方都是圆满，并不是说我做人很标准，不是我做人很圆滑，是因为我跟法相应。哎，关掉了。所以人要做的就是说这个有人讲呢，他师父啊，他你讲这个法啊太妙了啊，这个能够安住众生，会使很多的居士到你这个地方来，师父太聪明了。他说我太聪明了，他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呢，他认为我是在骗住士，他认为他你这样的把住士一起搞到你这个地方来了，你有登基，他说我有登基。哎，他就不知道我这人圆滑是并不是来自于我有什么登基，所以我安住住在这里我很快乐，我很安心，但是到底外面人怎么说怎么圆滑怎么评论，那是你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不认为我是这样做呢啊，好像我这个如果我有登基我不有起始不有烦恼吗？你想一想，他就不想这个问题。所以人的圆满并不是来自于你做人标准，是完全你跟法相应，一切自然圆满。所以呢人这个世界上学不学道德，要不要孔子老子，告诉你佛教里面这个无助之心既安然圆满啊，还学什么孔子老子呢？这里面佛法里面早就超越了孔子老子思想了，这样你把这个东西得到了，所有的什么老子孔子思想全部统摄， 但是呢你还不要住了，你住了就审判了。社会上的道德是什么？是有根子，五根的道德，佛教里面是有根的，就要扎个根，扎点脑，这个花这个果子开得非常艳丽。如果这个根没有了，你花开得再好也是无常的，是不是？再美的花也会堕掉，是不是？人为什么有的人神通很快就退失？为什么今天好明天不好？因为他没有根。所以呢，今天我可以对你非常好，明天我可以对你非常不好。为什么好与不好呢？因为他没有根，因为没有根固，他这个花一下子就像那个昙花一现啊，一下子非常好，一下子不好，这个就叫昙花一现。你像我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我就感觉到我一直是保持着这样的，一直为什么保持？因为我根扎的牢啊，我一直根据在那个地方，我外面什么花果我不管它，是不是？自然艳丽，知道？所以呢，就像那个杜花吧，那种花，你像白粉，那个白粉呢，越是那个毒的东西，它的花开得越艳丽，是不是？为什么呢？如果你把佛心扎的牢，那花就越艳。如果你要是那个根不牢，那个花开出来一定是淡淡的，很淡薄的，就是这个道理，知道吧？如果你把波罗扎的牢，那说你一直保持这个平常的心，到任何一个地方不要离于一。如果你这个根没有，那说你到任何地方随着这个花谢花生啊，因为你是表面的动作嘛，跟波罗不相应嘛。你跟波罗不相应，自然你会怕一好一坏的这个东西在你心中显现了，是不是？可看出我们这个波罗心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弃除假的东西啊，摄取真的东西啊才行。所以呢，这个七宝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因为娑婆世界，因为我们此世界的七宝能够有三千大世世界的恒河沙那么多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为什么讲三千大千世界呢？啊，是代表一个圆满的寿字啊。最后面他会讲到啊，不像前面讲虚空啊，就讲恒河沙是代表寿字，寿字是对于报身来讲，对于说的功德来讲，知道吧？啊，不像前面讲虚空的功德，这个讲恒河沙的功德啊，三千，并且每个沙子见你恒河三千大千世界一用不吃，这个得福多福。这里面它还有一个另外的意思，是说我们本来具有的这个七宝啊，我们要把它显现出来，并不是说我们七宝不要啊。我们有人讲，我闻到这部经典，我要不要保五十位了？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这个七宝是我们心中本来的宝藏。如果不闻不闻，你的宝就有寿，就有寿字，还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寿字啊。那么说如果你有无著之心，那么说不闻现前，你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可以随心所喜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那就是圆满的报身，报身的庄严。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啊，这个以这个想求，前面不是讲吗？应该持戒修福者能闻此经者啊，不持戒修福者不能闻此经啊。你看有得福之心，求福之心，不能够说啊我不要福报，因为我要有这么大的福报，像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你的大福，是你的实相，是你的宝。西方极乐世界它不是菩萨的境界，是佛陀的这个境界。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境界？阿弥陀佛摄取十方诸佛微妙庄严，没有摄取菩萨，摄取无量诸佛，无量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就是不可意，就是超越心，超越口语，那就是佛最究竟的境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实相，就是实相，诸佛的境界里面了。所以呢，那个地方是佛的境界，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接受佛的这个圆满的报身。而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它这个比喻的说法，也就是说你无著之心即得实相，实相就是近三千大千实相现前，你的法身报身就会现前。 法身就是五住清净心，七相就是圆满的报身啊，就现前。所以这个德福是的，所以我们要得到圆满，要很多经讲。福告西菩提，而善男子善于人，欲识经中乃至数次四住阶段为他人说，其福圣前福德啊，这里面啊，前面讲啊，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永远不吃，是有受制的，有受制就有住，有住就有生死，有生死还在三界之中，三界里所有的福德啊，都是又有住嘛啊，就剩万界，有万界就是这个不可住啊，都是假的，是吧？那说要了脱生死的这种功德和有相的功德，有相的功德是轮回啊。你有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永远不吃，是有住之心，而有住之心它就有流转之相，有流转之相就有得失之体，有得失就有六道轮回的这个可怕。为什么呢？你有得它就有失，有多它就有少，它是个比量的，就是说你用七宝不吃获得的功德多，但是呢这功德不是真实的。为什么？有住就有生有灭，所以呢这个宝它会失出，它会这个七宝啊是真的，就像我们现在不能得到天人之宝一样，天人就有七宝限量上现前，它可以直视为金，它可以现在把它视好变成金子，它这是什么力量呢？啊，它是限量，就是说它的心跟这个法是相应的。那我为什么只是为什么不能成精呢？因为你的心跟这个体啊不能够相应。那为什么不能相应呢？是因为你有住，你有住故，所以呢它跟你产生一个隔离。如果你无住，这个势头在你心中绝对是没有助力的。所以天人指势头可以称为精子，它中间还有一个无助的相应法，是不是？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呢？不但我们没有，我们还是成恨心，那我们不是对立起来了，越走越远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一定要生无住之体，无住之体就是清净心，所以见一切相要生清净心啊，以清净心见一切法，无住之相则生实相，就这里面可以生出实相出来。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个道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道理，我会施出极大的利益。我们修行，他说一念嗔恨心呢，能烧性命山呢，就是说所有的功德一念嗔恨的话，你就会把你所有的功德啊给它摧毁掉。因为要回复很困难的，回复像瓶子打破了，回复好困难的。所以人在世间多做善相，天人看我们这些人，他都是善的，他是功德，他是圆满的，所以呢他没有说对你有嗔恨心。但是我们人为什么对人有嗔恨心？就像瓶子打破了，很难恢复。到了天人的境界，自然是没有这种下行性了。如果我们到了地狱，那个瓶子破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在还把它架起来了，既然有那个印子在分别，是吧？还把它架起来，但是没有很多痕迹。什么痕迹呢？就是做的心啊，这个印子，那个印子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印子这个地方想恢复很困难。等一下啊，我来好。等一下子我两个变成烦恼对立。为什么呢？这个印子并不是我两个天生要对立，因为这个印子在那个地方，知道吧？所以人道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恶意性体，如果我们到天上去，这个印子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应该修清净心啊，对一切法应该无住生清净心。那么清净心那说这是实相啊，这个无住心啊，清净相就会现前啊，这个色相就会现前，也就是说啊，这个七宝就会现前，所以你会限量上会出现七宝啊。如果你力量很大的话，你可以再把地底下的宝器物给显现出来，你不要看这个大地，这里面有七宝在里面了。如果你修行的力量大，这地底下真有七宝啊显现出来。但是我们住的心太强烈了，把七宝变成泥巴，变成头块，变成这个烦恼的体，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修无住之心，知道？所以呢 有相就有境啊，无相就无境。如果你有相有住之心来修行，即使你修无量大劫，你在生死之中啊，不能出六道轮回，在三界里面啊，有受自故啊。色男子善于人欲持境中啊，乃至世俗乃至受持世住皆等啊，为他人说欲前欲持福德圣前福德。这个里面是讲说经念的人，这里面有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说啊，我们现在能受持，受持什么呢啊，与色声香味触法而悟住生清净心故，这是实相。而你心中确实是这样做了，并且为他人所，就是我现在为他人所，我为他人所的这个人已经具足了用七宝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我供养他人，也就是说于福无益。就是说你现在，我现在跟你讲法就跟释迦牟尼跟你说法没有差别。释迦牟尼佛说金刚经不是说他我有一个东西给你，无非说三界只四相，那我今天跟你说也是无非说四相。无住法界，法界是七宝，是你自性的庄严，无住是你法身，三界七宝是你报身。那说你想一想，这是如来真实处究竟处。释迦牟尼佛于是说，我今天于是说，我说和佛说无有差别，如果有差别佛陀今天就不会讲这样一句话。所以呢，说法自然，善男子善女就是我们，知道欲持经中乃至受持，受持就是持戒修福，色声香味触法里面五住之身心叫戒心，就持戒清净故。所以呢，因为持戒故就是五住故，五住就是持戒，五住就是清净，清净这种实相就是七宝现前。七宝就是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它会跟你这个心是相应的，它本来就是相应的，它本来是一个东西吗？是不是我们的心跟七宝是一体的吗？因为我们的我住把它分开了呢，我住就是识啊，这个识把它分开，是你强行分开了，像水里月亮一样，事实上这个识还是来自于七宝的一个影子呢。但是我们抓住影子，因为七宝离开了我们，其实七宝没有离开我们，这个影子还来自于它。但是呢，我们不住影的时候当体即真，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已经安居的就受持四住皆等。四住皆就是上下自利利他，自利啊，受持自己受持啊，就是行六度，自利利他，有一切受障清净故，色声香味触法你一切不住自然会利他。为什么六度现前？因为你不住六度怎么会不现前呢？色声香味触法你不住跟实相相应了，这是实相，那说利他之功德自然现前，七宝现前，那你宝已经具足了。还有一个七宝现前，为他人所，为他人所是什么呢？说众生本来具足的究竟处，你说的不是一般的东西，是说众生心中本来具有无尽的宝藏的体和无住之心，就是说圆满的日界和圆满的这个七宝，就是能把众生心给开显出来，就是把众生心开显出来。释迦牟尼开显我们的心，那我来开显你们的心，那说这个是一样的，能开显你的和开显我的是一样的，我能开显。那说在后面他会讲到，就是说听法的人比说法的人的功德还要大，在后面是这样讲的。为什么呢？受持的人是最大最大的功德，知道吧？就是说你能够与之相应者就是佛，就是听法的人的功德比说法的人功德大。就是说说法的人，就是释迦牟尼说是一本书的这个地方，如果我不说这本书，这功德就含在这个地方动不了，是不是？那只要我说才把佛陀的功德说出来。所以这个佛陀的讲啊，有三尊人，末法时代有三种出家人呢。一种出家人叫什么啊？就是我们看大门的人，知道啊，就行义规啊，这些东西，比如说搞形式相啊，不搞，就是说啊，赶进餐啊，做寺庙啊，这些事情 啊，这些事情呢都是形式化，这是一种出家人。学佛的人，还有一种人就是学法说法的人，那个说法的人是为佛的弟子，还有呢不说法做佛事的人也是为佛的弟子，但是呢比较很远。还有一种人不是佛的弟子，就代表了佛，就是于事实相，是的，就是闻法的人，修实相的人。这个人他不是佛的弟子了，真名为佛，是为佛伴侣。在经典上我看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修实相的人是佛的伴侣，我在说法只能是佛陀的弟子，知道吧？所以可看出听法修法的人非常重要，知道吧？因为修持法的人则生实相，我说只能够把你开显出来。那说法的人的功德啊，像这个善男善女人与七宝摩诃首啊，这个他是说圣前福德，圣是代表圣意，知道吧？前就是超于前面，就是说，而这个与四度皆等，乃至于啊受持四度皆等为他人说，他说这一种功德只能说法，所以做法术者皆当说法。也就是说，我们做佛的弟子就应该学会学法，专说什么？最说《金刚经》。怎么说《金刚经》呢？经典上面后来语语不登，语语不登，是的。什么叫语语不登呢？啊，欲说欲无所，就是说学而无所，无所说什么呢？说实相，实相有说吗？实相无说，说学而无说，无说而说，这个叫做实相。是的，我在说法的时候呢，是我。他就说我的实相，说你自己自信的实相，你实相写了，众生闻到这实相写，众生闻不到，他说没有实相，实相你照样在那行动。所以呢，说而无说，我说法实上就说我自己自信的宝藏而已，就说我在取我自信的宝藏。这个宝藏是什么呢？是要圣意。什么叫圣意呢？圣意就是不退，圣意就是具足，圣意就是圆满，圣意就是不生不灭，不了不处啊，不增不减，圣意就是真余啊，圣意就是究竟处啊，就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要受持，谁呢？这个受持这部经典啊很重要，就是说法的人啊，这个地方还是讲说法的人。他说他有个比啊，互相比啊，他说在家人或者说啊，不闻波尔的人啊，像不吃啊，我们讲也不吃啊，不吃有这个语法不吃和不语法的不吃，就是说说法叫法不吃，是因为七宝是因为财不吃，因为世间是钱，世间是没有法的，知道吧？因为你没有无助之心，哪来的法呢？法是无助体。如果你跟人家讲这么善根什么，你都不叫真正的法。真正的法是无助体，它是真正的实相。你与七宝不吃，但是不能生实相啊。也就是说，用财不吃，吃则受则未必有智。就是说，我不吃七宝给你，你受的人和我不吃的人不一定有智慧，因为他没有闻到无助之喜啊。不生实相，因为没有实相故。但是法不吃就不一样了，法不吃，法上不吃，无助者不能吃。就是我有个不懂的这个道理，我怎么就不吃法呢？就是我没有闻到金刚经，我就没有智，没有智我怎么用什么不吃呢？我要法不吃，我要有法不吃吧。所以我与金刚经不吃，金刚经是有智体，知道是智慧之体。什么叫智呢？就是无助之心呢，无助之心。我以无助心，以四度皆等来不吃于众生，也就是说，开显众生的无尽宝藏，开显众生清净之体，是吧？那是叫智体。这个智体起什么作用呢？能啊，这个能让众生能吃啊。能吃就是说无智者不能受，就是说我现在讲金刚经， 我现在不吃法。如果你没有智，没有智慧，你就受不到。就是我不吃给你，你也得不到；我法不吃给你，因为你没有智，于金刚就不能相应故。你出门你就没有了，你也受不到。我跟你讲一点金刚经也没有用，因为你受不到啊，你没有智啊，你没有智慧。我这个字体到你心中安住不下来，他说你就受不到。所以呢，非有智不能吃，非有智不能受，非有智呢，你没有智慧你受不到，所以法不吃，所以法的珍贵，是吧？第二个，你看才智得大福，受则就能得阳前之福。就是说我用七宝不吃，我既然能得大福，大福与小福是相对的，相对这能是叫多福，多福就有生灭。所以呢，我用财布施给你，这能得多福。但是呢，受者这能得阳前之福。为什么呢？我布施给你的功德，我现在不吃，我用七宝布施给你，你这能得到阳前之福，因为你不是吃者啊，我是吃者啊，我拿一个钱，我一块钱给你。那我说这是我吃的，你受着你就能得到阳钱、哎、我有一块钱而已，你可能下辈子还要还人家呢。吃着就不要了，你知道我吃给你就不需要还给我的，因为吃着就是说我借给你，那就另外一回事，说我吃我要得好报，那就另外一回事。吃着是没有条件之意，没有条件你就说三宝，我拿这个饭不吃，不吃就没有关系了。如果你起了心我要不吃给你众生，你就要互相不吃给别人都没有关系了。但是呢，如果说我不吃给你要得一种福报，又得罪心，想在他身上得到什么东西，那下辈子他就还给你，完全看着有你的心。但是既然你不吃一块钱七宝给别人，对人家这能得到阳前之福，就是那一点点福报。但是呢，吃的人既然能得多福，我受的人呢，这能得到阳前之福。所以呢，你不吃不能得到大功德，就是说你把很多钱不吃给别人家，对人家就是得到钱，剩下什么没有。既然你不吃有不吃的功德，别人家不再不吃，别人家在受啊，是不是在受啊？那是在受的人他就能得到阳钱，他没有不吃的功德。但是呢，法吃就不一样了，法吃与受则皆得大福。就是说我现在不吃法给你，我拿钱给你和不吃法给你，因为法能开显你心中无助之心，能开显你自己无尽的保障，你能得大福，不是得到一点点福。那经典上讲，恶人不吃，不吃于法，你闻到的一念相应，就是你闻等了，知道这个外面的七宝，外面色身香味触法就是我们内心的七宝，这样你无助，这身清净，这样你清净，七宝就会跟你相应。然后说这身实相，然后说你闻等了，这一刹那在你心中就像你心中的金子掉到心里面一样，非常的珍贵。就是你带着这个身这个金子然后掉进地狱，地狱之下会生出莲花啊？为什么金子起作用，知道？所以呢，我们讲的这话的目的是干什么呢？要你身尊重一下，也感受到这个金子的珍贵性，我们要相信因果啊，就感受到你今天闻金刚经的重要性。闻般若智力在妙华莲华经里讲得很清楚，因为五不罗汉闻妙莲华经而退席故，是故阿难问这个佛啊，他当这样的人诽谤这个大乘的教法啊，不生信心，当堕什么地狱？所以文殊菩萨就告诉阿难尊者，他莫说是说，世人到地狱底下，地狱底下的那个火水，那大火里的水呀、啊，都变成清凉，这人闻般若智力的功德是不可思议之妙的，他能够化干戈与玉米，化这个火海呀、啊、变得清凉，所以闻到般若智力就有这么大的功德，是的。所以呢，我们要生尊重相，生尊贵相，那就于支持不舍，就要持住它，不要舍掉。只要你支持相续，则生实相。你不要听到以后闻到以后不去观，因为闻字般若嘛，闻字般若到观察般若嘛，观察般若到实相般若才能见实相嘛。他说你实相般若的话，就是这种实相，实相现前，实相现前不生烦恼，实相现前不生斗争，实相现前不生是非法。 只要你思想先前，一切法皆当平等。那我说我们一辈子修行就想得到这个东西，如果你不想得到，那说佛陀阔而无类啊，没办法。如果你这个东西不想得，你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所以我们一辈子修行就想得到这个东西，我们修行出发的目的就想得到这个东西，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对实相啊，不要把这个法啊放弃了，知道？尊重啊。所以呢，赐财啊，自能得惠人生命。也就是说，我把钱给你，你拿钱去买饭吃，这能惠是你的生命，是你的生命不死而已，就是说让你多活几年。但是呢，法能得惠命，那是说故事不假吗？朝闻道，晚可死也。我早上闻到佛法，我晚上就可以死了。闻了道，我心就安了。这个世界是虚幻，实际算了。内心的远远无牵无挂了，早上闻得到心一安，心就安了。所以说我们现在闻到这么珍贵的法，我心一安，这身体丢下去无所谓了，就是早上闻到我晚上就可以死了。但是呢，我的钱给你，这能增加你的贪心，这能增加你的身体的生命的增长。所以呢，这个生命能维持多少年呢？所以呢，钱再多这能维持生命，但是呢，法的布施可以增长我们的慧命。那说我吃钱给你，这能够辅助你的贪心，我拿100万，你当时可以辅助一下，你当时一种安心。你比如来讲啊，等于是一个月800块钱900块钱啊，一下子那么多出家人进去做了，哎，他说可以辅助一下我们的贪心，知道啊，反正出家也不要钱，是吧？你这么多钱我也可以也知足了。如果在我这个地方没有钱，他就不安住了。既然你很讲修行，但是也不愿意安住，为什么呢？也没有钱啊，他就可以辅助啊，辅助贪心。如果你没有慧命，不就麻烦了，是不是？法人断惑，这个我不吃法给你，可以断除你的迷啊，可以建立你的智啊，可以断除你的疑惑啊，见惑烦恼、事惑烦恼、无明烦恼都可以断尽，是吧？我一直就只是无明故。我在外面下产生分别，那是见惑故，心中不断的搅育这个贪、这个好坏得失，那是这样。得失之心是为失烦恼，外面见相分别为见烦恼，啊，这个内心起住是叫无明烦恼，心中有住叫无明烦恼，那这叫无明惑、见识惑、失惑、见惑、无明惑。那说法闻到这个般若之法。你无助断无明啊，就是说一切法生清净故，事后烦恼断，是吧？然后见一切相，就是法庄严现前，就是一切处清净故啊，见烦恼断，是不是？见烦恼不是你看到以后分别我不去想，不断的修行自然现前，现实相现前，实相现前不是你想出来了，就比例来讲嘛，诶，我不会拿刀砍父母呢，这就是实相。为什么证悟了以后见一切相不是要去考虑的，他就清净了，是平时寻喜这是实相。很多东西你就说你骂我，我要想了半天我才可以解开，不想半天你就解不开。为什么解不开呢？你靠那个思维解开了的，那不是实相，那叫做那叫观照，那有时候观照都不是，用社会的仁义道德来观照的，那跟实相都不能相应。你看，用什么呢？用视线来观照，才与观照相应。那到最后面，观照都不要了，直接视线先结。人家说骂我心无住故吗？你骂我就看到，就好像声音在，一切声音都是清净的，哪有人骂呢？哪有人好和坏呢？所以呢，这是视线。释迦牟尼佛的视线跟他的心是相应的，他藏在视线之中。所以呢，一切外面的相，对他来说，你看释迦牟尼佛在说法的时候有一个语动。把锅给堵上，可能他和尚，他你在上面说法说的那么好，他我堵着你喊着怎么办啊？他就说睡觉嘛，你睡觉坐着这样不做声，他语语不动，但是弟子就不满了，跑去了就用绳子把他堵着你那个绳子剪断了，啪了下锅就掉下了，啊！后来为什么睡觉嘛你不做声呢？他不愿意说，不愿意说的人他知道实相，什么实相呢？他说了以后啊，这个语的就会死掉。为什么呢？他到外面去，果然就死掉了嘛。 后来被外道给杀了。杀了以后呢，过了几天又告诉他，哇，然后释迦牟尼佛又嗔恨心，说他这个当时那个斗子里锅子里给了释迦牟尼佛这个不好的面子，所以释迦牟尼判把他杀了。你看看，后来又在诽谤释迦牟尼。后来有一天，哎，那个杀他的那个人呢，是那个外道派去判那个人就杀那个人呢。有的那杀人的人嘛，就是坏嘛，坏人就喝酒嘛，或者罪是说你一告诉啊，我把那个人杀掉了啊，那个人是我杀的，怎么是师父我杀的呢？就是喝酒喝醉了以后，就他说出来了，一切思想都会现前。释迦牟尼佛不要说了，一切思想会现前。释迦牟尼为什么不说呢？慈悲故。慈悲故，只要不说就没有事了，让你诽谤我没有关系的，就让你诽谤，知道这个实相它是清净的，所以呢，你诽谤我没有关系。但是呢，如果没有他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事了，结果他弟子不满意，所以呢，用神通把他搞了，一搞出来这个事情，啊，就是全部发生了。所以呢，释迦牟尼佛是悲悯于众生，常常在实相中生活，但是呢，弟子们不是这样的。虽然我们也是这样，知道吧？我们不可能做到圆满，但是呢，啊，我们要知道实相，我们要断惑，是吧？然后财布施不能出六道轮回，我用金钱给你，布施给你，我们两个人都不能出六道轮回，除非我已经知道了，是吧？我尽管有财没有法的话，布施，我能产生个缘，那好了，这辈子你是我妈妈，下辈子我是你妈妈。今天你我是你的儿子，下辈子我是你的儿子。今天你是我的主人，下辈子我是你的主人。互相残暴，无有了期，因为互相报应，是不是？因为六道轮回就是壮属牵肠啊，财布施可以结个善缘，但是这个善缘里面它还有具备了贪嗔痴的心，还有三界之心呢。那是这样的流转三界，社会上雇主一个法师啊，拿了一本《金刚经》给我，《金刚经》给我，他跟我讲一句话，他。因为我送他到船上去，他就大口法师，我送他到船上，那是八九年，他就送了一部《金刚经》给我，就告诉我，他跟你结缘，他后来又把我拉过来，他不是跟你结缘的结，他喜欢是断结的结啊，你跟我结缘，结什么缘呢？他结佛缘，那是那个结缘，他说结缘结是断世间缘，结佛缘，然后结佛缘是法缘。这个结世俗的缘是财缘，用财跟人家结缘都是俗缘，用法跟人家结缘都是出世之缘。大家想一想，我们应该用什么跟众生结缘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用财啊跟众生结缘，不要用啊，不是，我们要用法来结缘。法来结缘，双方都能够脱离三界。为什么呢？能够看见对方的真实故。我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得真一啊，增长这个一处啊。所谓的真一就是相续啊，不是说另外的有增长多和少，还是相续啊，真一无受用无穷。然后财不吃，吃啊，吃得小，所依得小。那说你不吃，用财不吃给别人，里面有无尽的分别和执着，有住之体，那都是三界，只有小。因为财是心量嘛，它是我们的心量嘛，不管财多少钱，你没有比地球更的大，是不是？那我们在世间，不管用怎么样的财不吃，都没办法啊，能够得到圆满。我们法，你七宝不吃，你哪有七宝呢？是不是？在吃世界。你就100万块钱又算什么了？但是你用法布施，以小我得多，就是说我现在跟你讲《金刚经》，不付出什么，就是跟你讲，你闻，额头闻很重要，知道吧？我们这个额闻呢，小少，但是你功德大，效益大。为什么呢？一念能够把我们的心打开，能够显现出我们本来具足的宝藏。开显我们的法身，所以呢，我们先不吃啊，跟这个法不吃的这个体它是不一样的啊，一小我得大，但是呢，在这个财上不吃，吃小即对小，吃多即对多，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吃世界， 谁呢？知道法律部治理工作，所以现在啊，这个研究法的人太少了，最小的是搞的世俗假象啊，不知道去学习佛法，多看经典啊，多闻经典。所以呢，闻是修，闻法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恶朵啊，听法很重要。意义上讲是闻法，思考啊是心，闻是耳，耳朵闻思很重要。我们的眼睛看到了，如果你不闻不闻，闻起来是迷惑的。我们耳朵闻到了法，经过思考可以得到法，得到眼见，以眼见的七宝可以圆满。所以呢，眼耳鼻舌身意，尽量的瞪耳朵，不要瞪眼睛，不要瞪鼻子嘴巴身体，一定要瞪耳朵。嘴巴念我也是瞪耳朵，耳朵是闻，能闻到我们心里面去，所以念阿弥陀闻法故。所以没有事把眼睛闭着，眼睛闭着，正于耳朵静听，对吧？听音，他说闻思，因为你过去闻到了般若，闻到了金刚，了解无助啊，于邪处你静下来，眼睛看到就生烦恼。你不断的用耳朵听，你在马路边上坐着，你让耳朵听，见你不眼睛看，你就不会生烦恼。不管外面车子叫的声音什么声音，耳朵跟眼睛相见了以后，它就会生烦恼。你比例来讲，这个人讲话的声音是尖的叫的声音，还是大声音、小声音、坏声音、好声音？但是你听了以后，你静下来，然后一直听，因为它跟般若相应的。你有眼睛看到以后啊，你觉得是一个乞丐在讲的话，你就生污垢想，生烦恼想。你眼睛看到一个不好的车子，然后车子叫的声音，所以你眼睛见到的这个体和耳朵加上去以后合一了，然后大生烦恼。你比方我现在看到你们啊，这个喜欢那个不喜欢这样，然后我看看你们，然后每个人都在讲话，那我就分别，我不喜欢他讲话，我喜欢他讲话，这个声音就出来了。既然同样是声音，但是你眼睛看到以后呢，你耳朵就是社会上不是讲吗，你不喜欢那个人，你看他讲话都是烦恼，这是社会上的给你看的。也就是说，你一个眼睛上面看到那个人你不喜欢，他讲好话都是烦恼。如果你静下来坐在那个地方，你不思维不看他，然后你听他的声音是清净的。所以呢，眼睛跟耳朵再加上嘴巴再加上行为，那就更麻烦了，越少越好。所以呢，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上殿呢、过堂呢，尽量的把眼睛闭着，用耳朵听法器。我过去做围炉，讲到我做围炉，我听法器，哪个人法器打错了，我是不会去跑去怎么样，我会静下来，然后慢慢的走到边上去，再告诉他。但是我现在看都不看这个人，为什么呢？不等缘故，不想分别，因为我不知道谁在打法器啊，所以我不想分别，法器打错了，应该这样打。但是呢，我不会去看一下人，然后再去叫他，不会看。为什么不看呢？眼不生分别，眼不看过，耳朵去辨别所有的声音，以声音跟心相应过，非常快速得到清净。如果你眼睛看，就生烦恼，知道吧？所以他说，不喜欢的人，宁可给三条田埂，也不愿意想见到他。见到他，你就会绕很远很远的地方走。为什么呢？因为你瞪眼睛过。如果你不瞪眼睛，你就听声音。在边个擦身而过，你内心呢不生任何动摇，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没有事情不要把眼睛这里大大的到处东张西望，眼睛是个折，我们眼睛真正的是折，所以眼睛瞪眼睛不好了，知道吧？所以我们不要把两只眼睛到处东看西看，看就麻烦，知道吧？所以呢，没有事情遇到什么是非烦恼的事情，静下来用耳朵听这个声音，自然就会清静，知道吧？这就是一种修行的方式，我感觉到人生就应该这样的修，这样的修会对你有大利益，没有事情静下来听，自然会清净。阿弥陀佛。